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和西方谴责缅甸军政府空袭村落。
两党议员写信给拜登政府，质询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执行情况。
白宫表示，正在建立全球联盟，以打击芬太尼毒品贩运者。
中国出现第一起 H3N8 禽流感病毒致人死亡案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中国一名女性成为 H3N8 这个罕见于人体的禽流感类型首起死亡案例，但表示病毒株没有在人际间扩散的迹象。世卫十一号深夜发表声明指出，死者是56岁的广东省女性，她是目前所知感染 H3N8 亚型禽流感的第三人。世卫组织说，患者有其他慢性疾病，而且有活禽接触史。这名女性发病前造访的传统市场，经裁剪验出 A 型流感，暗示这可能是感染源。尽管在人类身上很少见，H3N8 在鸟类间却很常见。但染病征兆并不多，甚至完全没有。这个病毒还能感染其他哺乳类动物。世卫组织在声明中说，根据现有的数据，这个病毒似乎不具备轻易在人际间传播的能力，因此就在全国、地区或国际层面上而言，人传人的风险并不高。
受到中国内蒙古高原和戈壁沙漠的沙尘影响，韩国今天发布全境沙尘预警，PM10 浓度为很差。细颗粒物 PM2.5 除了首都圈和江原道之外，其余地区皆为差或者很差。随着西风沙尘暴也开始飘往日本，影响包括日本北部到西部的广大地区。据日本气象厅预测，沙尘暴预计12号到13号横扫日本北部到西部的广大地区，可能对交通系统会造成危险，部分地区的水平能见度可能会小于10公里。日本气象厅今天上午已经在日本九州地区北部及岛根等5县等地观测到来自中国的沙尘暴。目前，岛根县能见度已降到5公里，福冈县降到8公里，佐贺县等地下降到9公里。日本媒体报道，今天是继去年3月5号之后，再度在不止一处地区观测到沙尘暴。
俄罗斯军队4月11号对乌克兰东部前线城市进行了空袭和炮击。同时，美国官员在加紧努力寻找机密文件泄露的源头。这些文件中包括乌克兰的反攻计划。乌克兰总部参谋部11号说，俄罗斯人继续在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攻势，那里的几个城市和城镇遭到猛烈轰炸。CNN 报道说，由于几十份秘密文件被泄露，乌克兰被迫在反攻前修改部分军事计划。在东部几个月的消耗战之后，乌克兰的反攻早已在预料之中，美国官员正在努力追踪泄密源头，调查他们如何在内部分享机密文件，并处理这次文件泄露所造成的外交影响。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说，目前乌克兰需要的是更多的远程武器，而不是文件泄密的相关问题。
美国和台湾官员周一在华盛顿针对如何支持台湾扩大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其他非联合国体系国际组织举行了工作组会议。双方的进程目标包括5月份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院周二在一个声明中说，在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召集下，美国国务院、台湾外交部及其他部门的代表周一在华盛顿针对如何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及其他国际论坛的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的讨论聚焦于支持台湾扩大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以及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同时也包括支持台湾有意参与非联合国体系的国际、地区及多边组织。2021年10月份，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美台官员定期举行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上一次的会议是在去年10月份举行的。
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俄罗斯黑客的花招不断翻新，中国网络攻击能力也在扩大。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主任鲍勃·乔伊斯星期二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对听众说，在网络世界，我认为人们真的低估了俄罗斯对游戏规则的影响。不管是黑客攻击 VSET 事件，还是九个或者十个被投到那里生态系统中的崭新而独特的雨刷式病毒家族。乔伊斯还警告说，美国公司也是俄罗斯网络行动的瞄准目标。乔伊斯还对中国不断扩展的网络能力表达了关切。几个星期前，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仲宗根将军对议员们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网络活动仍然受到密切审视。
缅甸军方昨天清晨对石碣省偏远的甘布鲁镇发动了空袭。BBC 缅甸语版联系的一名目击者说，至少有5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缅甸军政府昨晚证实执行了空袭行动，但是并没有说明有多少人丧生。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相继予以谴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今天表示，这起致命空袭让他震惊不已，罹难者包括正在表演舞蹈的儿童。联合国呼吁将指使者绳之以法。美国政府对这次空袭深表关切。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力攻击进一步凸显缅甸政权漠视人命及其在政变后对国内严峻的政治和人道危机所该负的责任。德国外交部在推文中说，德方强烈谴责这次空袭，期望缅甸政权立即终止对人民的暴力。根据当地监察组织的资料，缅甸发生政变之后，军方镇压异议人士的行动已经导致超过3100人死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表示正在建立全球联盟以打击芬太尼毒品贩运者，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投资公司 Capital G 近日宣布向 AI 市场情报公司 AlphaSense 投资$1亿。 Capital G 官方表示， AlphaSense 聚合了超过10000个数据源，通过分析数据编制索引信息，联动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更准确更个性化的搜索结果。AlphaSense 服务超过4000家企业，其中不乏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许多公司。该公司服务的客户涵盖银行、投资公司、生命科学、能源、工业、消费品和科技公司等等。Capital G 认为，拥有这些客户的 AlphaSense 市值大约$18亿。AlphaSense 汇集了大量的信息，包括公司文件、活动记录、演示文稿、华尔街股票研究、新闻和监管文件，以及专有的采访记录库。在 Capital G 的投资下， AlphaSense 希望能够将大型语言模型整合到其产品中，从而使传统金融服务之外的人们更容易获得信息。
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本周将签署一项协议，让旗下芯片设计公司 ARM 最早于今年秋季在纳斯达克上市。早在2022年6月份，有消息说软银打算让 ARM 同时在英国和美国上市，而同年7月份，由于英国政府出现动荡，软银暂停了让 ARM 在伦敦上市的计划，可能会考虑只在美国上市。今年1月份，英国首相苏纳克重新与软银集团就让 ARM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展开谈判。这轮游说努力的目的是让软银重启 ARM 在伦敦和纽约两地上市的计划。尽管这种结构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由于在两地上市成本更高也更复杂，英国政府官员们预计将很难说服软银同意。 ARM 在今年3月份说，今年将寻求只在美国上市，结束了在英国上市的猜测。投资者预计 ARM 上市的估值在$300亿到$700亿之间。在上市之前，孙正义一直专注于改进 ARM 的商业模式以提高利润。据悉，ARM 正寻求提高芯片设计的价格，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最大的商业战略调整之一。
谷歌近日宣布将在其谷歌 TV 平台上推出超过800个免费直播频道，包括热门影视平台 Tubi、 多媒体播放器 Plex、 汇集新闻平台 Haystack News 等。 也包含美国知名的新闻台 NBC、ABC、CBS 和福克斯，同时也提供超过10种不同语言的节目，如西班牙语、印度语、日语等。这一举动使谷歌 TV 在免费直播市场的竞争力大幅增强，有望与 Roku、Apple、Amazon 等平台分庭抗礼。谷歌 TV 在界面上进行优化，用户可以通过画面的指示寻找感兴趣的节目，并按照喜好自定义频道列表。此外，谷歌 TV 支持智能遥控器，让用户能够在不同的节目间快速的切换。谷歌宣称，自2020年推出以来，谷歌 TV 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果，未来将在美国所有谷歌 TV 设备上提供这些直播，包括带有谷歌 TV 的 Chromecast 和来自索尼、TCL、海信和飞利浦的内置谷歌 TV 的电视，同时进军安卓 TV 的设备也指日可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来自国会两党和两院的议员致信给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要求联邦部门加强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进口商品的核查与执法，并回复国会对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施和执行情况。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公布了一封致国土安全部副部长希尔夫斯的信。他们在信中表达了对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施和执行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推定性的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开发、生产或制造的矿物、货物和商品，除非进口商能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表明这些物品不属于此类。议员们在信中说，虽然我们理解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难度和范围，但我们寻求提高审查过程的透明度，并要求更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一些被禁止的货物在没有向国会或公开报告的情况下被解除禁令。议员们要求国土安全部的强迫劳动执法处加快努力，尽快扩大实体清单，并在年内根据情况的需要不断更新该清单，充分利用信誉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数据。此外，议员们也要求提供有关边境保护局如何就来自中国的最低限度货物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更多信息，同时向国会报告他们打算如何更新该方案的实施策略，以应对直销企业，例如拼多多跨境电商平台 Temu 所带来的挑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后发表的言论惹恼了很多欧洲国家。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借希望之声电台提醒，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分化自由世界的策略要提高警觉。请听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访问中国后发表欧洲不该因台湾和中国起冲突不为美国附庸，在欧洲各界发出谴责甚至联合声明，强调马克龙的涉台言论不代表欧洲时，欧盟执委会发言人马穆尔周二表示，马克龙访华是为外交去风险化，不评论马克龙的说辞。究竟马克龙访华是否对美国与欧洲之间产生分化离间的影响？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提醒全世界，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分化自由世界的政策要提高警觉。他说，
中共现在就是对自由世界采取一种分化离间的政策，比如说他鼓励欧盟要建立自己的战略自主，我们要走第三条道路，我们要扮演国际的多极角色呀，等等的。就是说他运用一些国家对于中共市场的贪恋啊，他 贪恋中国的市场和经贸的利益。那么中共就是在自由阵营当中挑选一些战略比较犹豫的啦，或者是树立美国的一些国家的政要，然后来邀请他们访问北京嘛。所以中共现在推动的实际上是一种我把它称之为新朝贡政策，就是古代的天朝制度啊，形成一种万邦来朝的一个气势，一方面达到它分化自由世界的一种效果啊，一方面也要提高它所谓的大国外交的地位。
宋国成表示，因为马克龙是中共一个很好运用来分化欧洲的棋子，不仅仅是以美论，其实马克龙讲的是寻求战地自主的脱美论，美国就是看出中共有这样一个阴谋，所以拜登跟布林肯他们要到英国、到爱尔兰，还有到日本，甚至于东盟国家等等，也是要去抵消和反制中共这种分化自由世界的阴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11号在华府举行美菲外交与国防部长的2+2会谈，布林肯和拜登前往英国与爱尔兰访问后，将前往越南与日本。12号拜登将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会面，也将与北爱尔兰五大政党领袖各自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周二表示，西方国家的团结降低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武力攻打台湾的信心。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据拜登政府周二宣布，为了加强打击芬太尼等毒品贩运者的行动，美国正在建立一个全球联盟，通过增加制裁以遏制毒品贩运者的扩散。请听报道。
据白宫周二宣布，美国计划通过增加制裁的使用，加大力度摧毁参与芬太尼贩运者的非法金融活动。白宫在一份概述打击芬太尼供应链计划的简报中称，在全球非法芬太尼供应链改变了非法物质的生产和贩运方式之际，拜登行政当局宣布采取加强全政府方式，通过阻断向美国社区贩运非法芬太尼以及潜体来拯救生命。同时，我们将加强与国际伙伴在打击与毒品贩运有关的非法融资和反洗钱方面的合作。白宫表示，华盛顿正在建立一个全球联盟，以加快打击非法合成药物的努力。不过，该声明没有提供有关制裁或其他措施的细节。目前这一事态发展正值墨西哥安全内阁成员本周将在美国与美国官员会面之际，两国官员将讨论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的贩运问题。美国之音指出，一些国会议员一直在呼吁拜登行政当局采取更强硬立场，加大对墨西哥的压力，以打击芬太尼的贩运。个别议员甚至呼吁美国军方应该轰炸墨西哥贩毒团伙及其在墨西哥境内的实验室。而上个月，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曾提议要禁止该国医疗机构使用芬太尼。欧布拉多说，他将指示医学、药理学专家评估其他止痛药全面代替芬太尼的可能性。他强调，如果墨西哥能决定禁止芬太尼，他也将敦促美国全面同步停止芬太尼的医疗使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菲二加二部长对话，聚焦南海，强化军事合作和防御。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菲二加二部长对话，聚焦南海，强化军事合作和防御。
中共将在台湾北方划设禁飞区，可能与航太活动有关。
美国国务院严厉谴责中共重判人权律师。
遏阻国安威胁，众议院下周将就华为和中兴案进行表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周二说，自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并被西方国家孤立后，中俄合作趋于紧密。 这一发展可能让俄罗斯成为中共的经济殖民地。路透社指出，自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接连祭出经济制裁，在贸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共的合作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也前往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联合声明，强化双边关系。对此，伯恩斯周二在休斯顿莱斯大学的一场活动中说，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共，能源资源和原物料都仰赖对中国的出口，这已经让俄罗斯面临沦为中共经济殖民地的风险。而这并非美方首次评论中俄关系。在习近平访俄后，国务卿布林肯也曾说，中俄只是一场权宜婚姻，俄罗斯是中共较为刺激的伙伴。同时，中俄双方都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于俄国来说，他们想要的不是国际秩序，而是世界的混乱。
周二，拜登总统再次指责俄罗斯以间谍罪名指控并监禁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一事是完全不合法的，并告诉格什科维奇的家属，自己正在努力让他获释。法新社报道，拜登在启程前往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前向媒体说，我们非常清楚地表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完全非法的，我们也宣布了这一点。而拜登在总统座机空军一号上也致电格什科维奇的家属，并告诉他们，他正致力于让格什科维奇获得释放，也让同样遭到莫斯科拘留的美国前陆战队员惠兰获得释放。格什科维奇的家属则透过声明说，美国国务院已正式认定格什科维奇遭到不当拘留，这让我们深受鼓舞。家属说，伊凡是一位杰出的记者，也是深受疼爱的儿子和兄弟，我们家人心中有个空洞，只有全家团圆才能填补。另一方面，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再次强调，俄国拘留格什科维奇且不允许领事探望，以传递出一项讯息，即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对踏足俄罗斯更加小心谨慎。
在大量高度敏感军事文件外泄并流传网络后，11号，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乌克兰外长和防长进行一场会谈，设法安抚乌克兰这个盟邦。目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对文件外泄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包括有关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军队入侵的机密资讯，以及美国盟邦的机密评估。布林肯当天在记者会上说，过去几天，我们与盟友和合作伙伴高层都已经有所接触，包括向他们保证我们对保护情报的承诺。他也已经会晤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重申美方对乌克兰以及对他捍卫领土完整性、主权和独立的长久支持。站在布林肯旁边的奥斯汀说，他也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进行过会谈。在相关泄露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首长普希林本周对国营电视台说，目前战略要地巴赫姆特有超过75%都掌握在俄方部队之下。乌克兰陆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则强调，乌军仍持续死守巴赫姆特，尽管局势严峻，但仍在控制之中。
据国会众议院周二指出，下周众议院即将针对名为《应对境外不可信电讯商法案》的两党支持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将要求国务院向北约组织盟邦和其他使用华为和中兴等企业在 5G 通信设备或服务的国家提出报告。这项提案发起人民主党籍的众议员魏德表示，我们需要加倍努力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帮助我们的盟友为自家安全采取重要的行动。而这项法案也将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是否与华为、中兴签约或者使用此法案涵盖的服务。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去年11月曾宣布禁止华为与中兴在美国销售新设备，并强调这些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无法接受的风险。在新的表决法案中，法案也将要求就美国驻外大使馆的电信漏洞提交报告，并让美国国务院确定关键的电信基础建设案，以提升国家安全的级别。
周二，据明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西卡里说，美联储的升级行动以及上个月两家银行倒闭后出现的贷款缩减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但相比之下，如果美联储允许通胀维持在高点， 对劳动力市场来说，这种情况会更糟。路透社指出，卡西卡里在蒙大拿州立大学出席活动时被学生问到关于就业前景的问题。卡西卡里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行动和贷款条件收紧，这种银行业压力可能会导致经济下滑，甚至是经济衰退。但卡西卡里随后指出，降低通胀是必要的行动。如果美联储做不到这一点，劳动市场前景将非常艰难。卡西卡里说，债券市场的定价反映了通胀将迅速下降的预期，进而使得美联储能够降息。但卡西卡里并不那么乐观，他认为通胀率将在今年年底达到 3.5% 上下，但仍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目标。
路透社报道，中共计划于4月16号到18号在台湾北方空域划设禁飞区，此举恐将干扰区域航班。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据目前的了解，中国在此区域将进行航太活动，比如卫星、通讯等发射任务。四名不在中国境内的官员告诉路透社，这项禁令会干扰台湾北方的飞航情报区，他们并不清楚划设禁航区的理由是什么。一位熟知此事的高级官员说，来往东北亚和东南亚的6到7省的航班，以及往来台湾、韩国、日本、北美洲的航班都将会受到禁令的影响。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次长室次长严友贤中将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所发布的禁航区位置在台湾以北85海里处，位于台湾防空识别区之内。据掌握，大陆将在禁飞区进行航太活动，至于相关的内容与细节将进一步查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菲2+2部长对话，聚焦南海，强化军事合作与防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二，国际货币基金 IMF 略微下调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的成长展望，原因是各国央行的升息已经让经济活动有所降温。不过，国际货币基金进一步警告说，金融体系的动荡和爆发可能会将经济产出削弱到接近衰退的水平。IMF 在周二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说，在美国两家地区性银行倒闭和瑞士信贷被迫合并之后，强有力的政策行动已经遏制银行体系蔓延的风险，但在通胀居高不下和俄乌战争的溢出效应之外，这场动荡已增加一层不确定性。而随着近期金融市场波动的加剧，笼罩在世界经济前景上的迷雾已经加深。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只要金融业仍不稳定，风险的天平就会坚定地转向下行。因此 IMF 也下修了今明两年的预测，包括2023年全球实质国内生产毛额增速为 2.8%， 2024年增速为 3.0%。
美国劳工部今天将公布三月份消费价格指数，经济学家预计三月份的通胀数据将低于二月份的数据，但整体上仍处于高位。华尔街仍然预期，尽管上个星期公布的就业数据较为温和，但失业率走低增加了美联储下个月继续加息的可能性。一般认为，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五月份将会再加一码，也就是0.25个百分点。此外，中国今年三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双双走低，束缚了经济复苏的步伐。而当局为了振兴经济，可能需要采取更多货币或财政刺激措施。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11号公布的数据，三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仅增长0.7%，低于专家们预测的1%，延续了从一月份以来呈现的下降趋势。三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常说的批发物价指数，同比下滑2.5%，降幅比二月份扩大了1.1个百分点。这也是 PPI 连续第六个月处于下降走势。
中共商务部今天宣布，将就台湾对中国贸易限制措施展开贸易壁垒调查，涉及2455项商品。调查应在10月12号之前结束，或者最晚可延长到2024年1月12号。 被调查措施涉及的产品是针对台湾制定并正在实施的限制大陆产品进口的相关措施。中国方面的申请人提出申请共涉及2455项产品，主要包括农产品、钨矿化工产品、纺织品等。此案应是中国片面进行调查，尚未涉及到 WTO 层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菲律宾的外交国防部长2+2对话周二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同意强化共同防御能力及军事合作现代化。美国并计划在未来5到10年之内完成对菲律宾安全援助的蓝图，并注重应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面临的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美国与菲律宾周二在南海与台湾海峡水域启动了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表明两国重新强化同盟关系。同时，美国也在和菲律宾举行的外交国防部长2+2会谈中承诺在争议不断的南海捍卫菲律宾。美国和菲律宾于2014年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军事基地进行联合训练，预先备置相关设备、燃料储存和使用军事驻防等，但非永久驻军协议。菲律宾政府这个月初公布了4个允许美军入驻的新基地，其中3个位于距离台湾不远的吕宋岛北部卡加延省、伊莎贝拉省，另一个则在坐望南中国海的巴拉望岛，被视为剑指中国。菲律宾目前总计开放9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奥斯汀说，这9个基地有助于增进美菲联合训练演习和军事协作性。美国也预计在2023财年度结束前，对加强防务合作协定 EDCA 基地与周边投入超过价值1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刺激当地经济，创造就业机会。这次美菲2+2对话也讨论了美国援助菲律宾武装的蓝图，支持在未来5至10年交付优先防御平台项目，包括雷达、无人机系统、军用运输机以及沿海和防空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将大大提升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维护其主权的能力。奥斯汀说，通过这些加强防务合作协定站点，使美国和菲律宾不仅能够一起训练，而且能够在发生自然灾害等危机或需要快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响应菲律宾的需求，而这同时也对加强联合威慑态势的能力至关重要。奥斯汀在联合记者会上说，美菲在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在南海任何地方对我们任何一方的武装部队、我们的飞机或包括我们的海岸防卫队在内的政府船只的武装攻击。奥斯汀还说，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今年稍后在南海举行新的演习，届时将有其他国家加入。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一，中共当局重判2名长期支持集会和言论自由的中国人权律师许志勇和丁家喜，引发国际社会谴责。美国国务院周二敦促北京当局应该尽快无条件释放这2位被不公正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同时停止对家属的骚扰。请听报道。
周一，现年50岁的中国著名法律学者许志勇和现年55岁的人权律师丁家喜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14年和12年徒刑，这是中共多年来对公民社会进行镇压的最新一项举措。据维权网报道指出，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和人权律师丁家喜因2019年参与厦门聚会讨论时政，被当局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于4月10号上午在山东省临沭县法院宣判。新公民运动旨在提高中共官员财富的透明度，并让中国公民能够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此前，许志勇和丁家喜一案也曾分别在2022年6月22号和24号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秘密开庭，但当时并未宣判。
而丁家喜妻子罗胜春上周先后在海外发布许志勇和丁家喜在被秘密庭审前准备的口述文稿。而对于这起中共对人权律师的严重迫害案例，美国国务院周二发表一份声明，谴责中共当局的不公正拘留和判刑。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这些判决表明中共在恐吓和压制公民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力度。我们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两名被不公正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并停止对其家人的任何骚扰。同时，国务院同样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其他被不公正拘留或监禁的人，恢复被不公正吊销资格的律师执照，并允许所有人行使其基本自由。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